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何等眷顾我们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福。我们就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心里喜乐，让我们灵里感恩，让我们真的是到你面前，我们是来求祝福的。而且你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儿子跟父亲求饼，结果给他石头的，不是跟父亲求好东西，这个父亲反而给坏东西给他的。我们的天父，当我们到你面前祈求的时候，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你把基督的福音赐给我们，你把永生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在今天把福音真理的福赐给我们，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更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晓得这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产生多么大的果效，就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刚强壮胆，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讲台，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通用和合本的253页，新约的253页。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还是读这几节的经文。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脱去重担。好，我们是脱去重担奔跑前路。那么我们把经文先读一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这个齐读好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我们经文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上次其实也跟大家讲的是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段的经文，我们上次讲的重点呢，是讲说这个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好，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像亚伯拉罕啊，像摩西啊，像这个大卫啊，像之前讲的很多很多这些人，他们像云彩一样，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生活见证是很美好的一种作用，可以让人去认识基督。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于说我们这些人该怎么样，就是这里面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好，然后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讲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福音，我们怎么被福音所激励。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说我们脱去重担，然后这个奔跑前路，脱去重担奔跑前路。那么关于这里来讲的话，你会看到使徒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就是把我们基督徒的在今生的生活比喻成为奔跑。好，他用一个奔跑的比喻。那么其实这个他用的这个跑哈，就用的这个词，其实奔呢，我们摆在前头的路程，在他这个希腊文原文这个词里面，他有一个竞赛的意思。就是这个跑呢，是好像运动员竞赛一样。我们去年跟弟兄姊妹曾经分享过，我们分享过福音的运动员。好，我们讲就是保罗也曾经说过，我们其实斗拳呢不像是打空气的，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好，我们其实真的是像运动员。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又一次的去讲说，我们好像竞赛的运动员一样向前去跑。那么我们向前跑，弟兄姊妹，他给我们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想到说基督徒是向前跑的话，它到底是怎样子的？是怎么跑呢？其实跑在世界上有很多，对不对？有些跑是像逃跑一样，有些跑是很慌乱的。那么所以你注意，我说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原来这个希腊文的原文这里面这个奔，好，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它这个奔跑这个词呢，它里面有竞赛的意思，就是像运动员一样跑。我们说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奔跑，但是唯有运动员的奔跑是让人赏心悦目的，他不是逃跑，他不是，包括运动员跑的时候很累，对不对？你会看到他们出汗，他们竭力，但是那是一种力和美的感受。那么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面的生活不是逃窜，不是被逼，不是被赶的好像很这个就是很糟糕的那个样子，而是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奔跑。虽然前面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了说，我们受逼迫的时候穿着披着山羊绵羊的皮，我们到处逃窜啊，山洞里墓穴里各处的地方，那个是被人逼迫，你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在落荒而逃，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面用这个词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属灵的本质，我们是向前奔跑，像运动员一样。运动员的奔跑是特别吸引大家注意力的，特别赏心悦目的，特别去显出力与美的。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是这样子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福音赐给我们有动能的生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里面充满了上帝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就是福音既然是上帝的能力在里面的话，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的时候也会彰显出很大的能力。所以我们就算原来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像保罗说的，那么神的福音是使软弱的成为刚强，是使那些愚拙的叫世上有智慧的去羞愧。所以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果效。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你去在运动场上看运动员跑步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这些人跑的，我们看的激情澎湃的，我们看这些人跑步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激励，你不会觉得哇，这些人好像后面有狗撵的一样，呀，追着他们仓皇逃窜，不会，你会觉得哇，跑得很好很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么我们也一再的跟弟兄姊妹去强调，要让弟兄姊妹记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们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我们是跟上帝直接产生关系，我们这一点跟天主教的观点不一样。天主教是认为说普通的平信徒不能直接去找上帝，他必须去找神父。我们说不是的，圣经上面都不断地吩咐我们要坦然无惧地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去，就像登山宝训里面，那么主耶稣基督到山上坐下来，然后众人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到他的脚前，伏在他的脚前听他的训诲，得他的祝福，仰望他的应许。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而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第一个要看的是奔跑，我们等一下会讲重担怎么脱去重担，但是第一个你要看到福音的大能能让你跑起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像运动员一样向前奔跑，不是我们命苦，而是我们蒙福，你知道吗？就是你去看有些老人家，我们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有时候我看我儿子，有的时候也会想着自己小孩子的时候随便到处跑，我们现在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体力没那么好啊，不敢随便到处跑，有时候跑的你上气不接下气的，半天喘不过劲来，对不对？你看到运动员在那里跑，在那里流汗，你坐在看台上身上一点汗都不流，你会说哎呀，你看我比他幸福？不会的，我们很多人会羡慕，哇，如果我能像他身体这么好就好了，对不对？我能像他这样奔跑就好了，弟兄姊妹。所以福音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福音的动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奔跑。 我们有的时候奔跑奔跑会出汗会累，觉得哇我怎么，哎呀真的好像做了基督徒好苦啊，你看人家是悠闲悠闲的。不，你要换位思考，有些不信的人对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佩服的不得了，哇你都五十了你都六十了，然后或者说四十多，有些人四十多觉得就在那考虑说再过多长时间退休养老，你还在那里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命苦呗，不是，其实他说这些话都是羡慕你，说你可以这样奔跑，你可以这样子有激情，你可以这样子还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对人的关怀，其实他心里是佩服你的。就像他就像在站这个看台上面的观众，你就像在赛场里面的运动员一样。但是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是因为福音的大能。我们要承认，有些人一辈子几乎都没怎么跑过，有些人一直被恐惧抓住，对不对？也有一些人在世上，他虽然奔忙奔忙，但是他这一生跑来跑去，最后发现还是回到了原点。那么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要晓得。所以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说福音是大有能力的，给我们一个有动能的生活。所以基督徒领受了福音，你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那些信心伟人，个个都是很有活力，个个都是很有动能的，我们也应该如此。那福音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动能？我说我讲三个方面让大家去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福音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动能，福音给了我们今生奔跑最强大的后盾是什么呢？就是得救的确据，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使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有时候跑不动是因为心里有重担，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的时候，那里面讲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其实当人相信了有永恒，相信了有天堂地狱以后，他心里面最大的负担最大的重担就是我能不能得救，我能不能上天堂。如果我不能上天堂，那么我今生活着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人就很多的愁苦。那么在这方面，因信称义的福音给了我们一个确据，叫做什么呢？叫做得救的确据。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基督跟尼格底姆论重生的时候说的那句重要的话，关于福音的话，说神爱世人怎么样子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信神儿子的就有永生，信神儿子的就有永生。所以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的话，那么我们整个人的重担，最大的重担就脱落了，天堂一定是你。所以我经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说我这个人好，我特别去安慰别人，而是真理要求我这样去鼓励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心里难过或者担心或者惧怕，我说不，我说你信耶稣了没有啊？有的，我信了。我说你信了你就有永生，将来天堂上一定能见到你。他说我不敢确定啊。我说你我很确定，我将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说我愿意啊。我说你愿不愿意耶稣用血洗你的罪？愿意啊。愿不愿意他洗净你一切的罪？我愿意。我说你只要这些都是愿意，你刚才不是跟我讲假话吧？你不是正话反说吧？不是，那么你一定进天堂。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福音呢，如果是像一个大圆一样的话，耶稣基督是把整个圆都画好了。他福音是一件伟大的工作，这个工作耶稣基督全部都做好了，不需要我们在其中做任何事情。那我需要做的是什么？我需要做的就是接受，我需要做的就是接受。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例子，你有没有看过？因为我们现在在广州，你如果去海边，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大船、军舰、渔船，那些船要停在岸边的时候，他们要抛锚，把锚抛下去。那个船越大，那个锚链越大，那个锚链有的那个铁那么粗，跟胳膊这么粗的，一环扣一环。这个锚链抛下去，这个锚抛下去以后，船就可以稳定。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锚链全部都是金刚所造的，但是如果有一环是用木头做的，请问这个锚链能不能保证在大风大浪的时候让这个船稳定在这里？不能，因为只要有一环是木头或者是纸做的，如果特别是纸做的，水一泡它就软了，没有用了。你说我其他环都很稳定， 那他保证不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我们得救并不是全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那么我们这个救恩的锚就是要抛到天堂上去的时候，这个锚链中间有一环是我们做的。我们人做的总有缺点，同意吧？我们人做的总有不足，同意吧？那么这个锚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所以我们有这个灵魂的锚直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什么可以直抛到至圣所里面去，不是抛到海里去，是抛到天上去？是因为这个锚环环相扣，每一个链环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都是上帝做成，坚不可摧，所以我们不会灭亡，你明白吗？所以你只要接受了这个救恩，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弟兄姊妹，你的感受就大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哎呀，我有得救确据，所以我可以脱下各种各样的重担，各种各样的这个罪，我可以奔那摆在我前面的路程。为什么？因为我一定上天堂。弟兄姊妹，你一定上天堂，你就在今生你就很潇洒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广州，如果我们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他已经办好了移民手续，要去美国，要去哪一个国家，然后去过幸福的生活，他在这边的生活他还会不会斤斤计较呢？他就不会了，你明白吗？我们说现在春运已经过去了，你看现在春运好很多，以前春运的时候那个火车挤得不得了，有不少人根本没座位，要站在车厢里面。他站在车厢里面他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到家了，是不是啊？他说我马上就到家了，我朝思暮想的家乡我就去了。我们基督徒一旦知道这个我们就不一样。但如果一个人最艰难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火车开着开着停下来了，然后说临时停车，不知道停多长时间，他就焦躁起来，对不对？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但是一旦知道说还有两个小时，哪怕还有十个小时，他说我忍一忍，这十个小时我就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个车一定把我带到家乡去。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把我们带到天堂上去，因为这个锚链一环扣一环，全部都是耶稣做成的。所以不是说耶稣做成了称义的工作，成圣的工作我来去做，那么你这一环扣一环，中间有一环是你做的，你再用最大的力气你也做不好那一环。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另外就是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去看这个，就是看这个最近的新闻的话，就更加去晓得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之前有讲那个，就是美国那个就是那个马斯克被称为现代的这个就是钢铁侠的，是吧？他发射一个猎鹰重型火箭。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轰动？是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私人公司，居然做成了很多国家倾全国之力都做不成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火箭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重型火箭它可以回收，而且这个重型火箭它的推力非常的大，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大推力的火箭在一些国家里面都没有。然后他准备用这个火箭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将来有可能把人送到火星上面去。这个重型火箭它在那个火箭运了一个什么呢？在那个火箭上面运了一个特斯拉，就是它那个电动那个特斯拉赛车上去，然后上到太空做一个好大的广告。你知道我想讲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知道重力对人的影响很大，对不对？你说你找一个现在跳高跳的最高的人，让他在地球上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能不能努力跳，今天跳100次，明天跳1000次，最后有一天终于被他一跳从地球跳到月球上，能不能？不能，因为这个重力始终会把它拉下来。但是一个人坐在火箭里面，坐在航天飞机里面的话，可不可以挣脱地球引力？可以。这个坐在火箭里面的人要不要求他一定必须是一个跳高，全球跳高冠军才行？不用。甚至这个人以后如果比如说这种像这个马斯克的公司，他这个继续发展下去，甚至普通人都可以坐他的火箭做外太空旅行了，甚至残疾人都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你坐上这个火箭，这个火箭的能力会推着你上外太空，会推着你到月球去，你自己在火箭上完全可以睡觉，甚至你是一个残疾人你都没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火箭，你能够上天堂根本不是靠你的脚蹦上去的，也不是说 耶稣基督把你送到半路，然后你再努力一踩一踩，然后踩到月球上，踩到天堂上，不是的，而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火箭，你只要坐进去，只要火箭的推力够，它可以把你送去任何的地方。阿们吧。那同样道理，我们信了耶稣也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就是那个火箭，能够把我们送到天堂去。所以我们一旦知道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你在今生就可以竭力奔跑，你知道吗？你在今生就可以竭力奔跑，因为我一定上天堂的，天国一定是我的。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有宗教的人是很生气的，对吧？很生气的，因为佛教徒敢不敢说他一定能够成佛啊？不敢说。他敢不敢说他一定去极乐世界？不敢说，对吧？甚至天主教的，我们的那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藐视天主教徒啊，因为圣经上面让我们对任何人我们都应该存爱心的，对不对？他们都不敢说我有得救的确据，连教皇都不敢说我死了一定上天堂。所以我们这些人甚至刚信主三天我就说我肯定上天堂，他们很生气的。但这个是不是真理？这个就是真理。所以我都知道我的归宿，我都知道我的将来，我越知道我的救恩稳固无比，我就越能安稳，我就越有力量，我就奔跑前路。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还有圣经上面把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形容成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有没有注意到？避难所是什么地方？就是当有灾害的时候你躲到里面去。请问躲到避难所里面的人还要不要在避难所里面全副盔甲准备石头打过来箭射过来？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因为避难所就能够保护你，那些箭会射到避难所上面，而不可能射到避难所里面。如果能射到避难所里面，这个避难所建的完全不完全啊？就不完全。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完全的避难所。所以在避难所里面，是不是只有士兵能够活命？还是只要进到避难所，婴孩也好，老人家也好，壮年人也好，残疾的也好，健康的也好，都能活命？阿们吧。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魔鬼要能够把我们的性命取去，用箭射死我们的话，他首先要射穿的是耶稣基督。我请问魔鬼有没有能力，有没有魔鬼一个毒箭毒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厉害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能把耶稣射穿了然后射到我们身上？没有。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可以脱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像保罗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得救确据，我就不担心，我现在已经不惶恐我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我已经不用担心说我能不能上天堂，我肯定上天堂，我是被我肯定上天堂的福音所激励去奔跑，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跑真的有两种跑，一种是后面有老虎狮子追着，那吓死了，对不对？跑得慌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像运动员一样，就像好像现在已经退役了嘛，是不是？那个原来那100米那个世界冠军那个博尔特，对不对？你看他跑得多潇洒，哇，我们那时候看得目瞪口呆，破世界纪录，然后最后几步他还收脚，对吧？最后几步他还把他的速度减慢了一点，还破世界纪录。为什么减慢？准备下次再破一次，是吧？就潇洒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看到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一定上天堂，所以我也很潇洒。我在这世上就是用这种我是天国的子民，然后上帝应许的诸般的祝福都在我身上，所以我奔跑天路。你明白吗？你要晓得这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我们需要去晓得的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了我们最宽广的天地，所以我可以奔跑天路。就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宗教总是让人狭隘，宗教让人害怕。你看到凡是有宗教却没福音的人，他的表现比一般没宗教的人更害怕，同意吧？你看中国那些庙搞的那四大金刚，为什么不搞得小小的，然后让你这样子低头看他，而是个个搞四五米那么高，甚至十米那么高，然后那么高，然后瞪着眼睛在那俯视你。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要你害怕，就是他们的敬畏就是害怕。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敬畏？我们圣经里的讲的敬畏跟他们见到四大金刚吓成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但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使我们宽广。你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 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虽然我们读过好多次哈，大家翻到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好，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31、32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啊，31、32，这个我们新约啊，这个圣经的这个通用和合本的175页。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1、32两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谁帮助我们？神若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呢？谁能抵挡我们？神帮你，哎，神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对不对？然后又说什么呢？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谁啊？万物是不是把基督赐给我们，把万物赐给世人呢？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基督徒的神学观点是基督赐给我们，万物赐给世界，有没有注意到？违背圣经的，违背圣经的。圣经里面讲说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然后呢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谁啊？赐给我们。所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为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提醒，我说你要注意，这个世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是脚手架。你有没有见过盖房子？盖房子要搭脚手架，对不对？脚手架是为了房子而存在呢，还是房子为了脚手架而存在？脚手架为了房子而存在，而且房子盖好以后脚手架拆不拆？你有没有见过一栋楼已经盖好了，脚手架还留在那里？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说有形质的都要消化，对不对？为什么将来会有新天新地？因为神最终的心意是在新天新地，而不是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为我们。你明白吗？而且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就给我们很宽广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观念，人人皆祭司，工作皆圣召。阿们吧。我们不会说哇，只有像梁弟兄这样的传道人才叫做圣洁的工作，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面，我们都是在做污秽的世俗的工作。这个观念在很多宗教里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样认为？不是。我们说传道人的工作是分别为圣的，你的工作，你做经理，你做销售，你做市场，你做工程师，你做任何的工作都是分别为圣的，因为上帝在这里把万有和基督一同什么白白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天地，我们的看见的，我们的追求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福音使我们今生奔跑在最广阔的天地之间。这世上有宗教的人，他认为我要奔跑，他就得去寺庙里面去，他就得去庙堂里面去。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阿们吧。你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说像梁弟兄这样子全职奉献了，去全职做教会工作，这才叫做做圣工，其他的都不是。不，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做的不是非法的工作，只要你做的不是违背圣经的工作，那么你都是在广阔的天地当中为上帝奔跑。所以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没有试探的工作？有没有？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做销售哈，销售试探很多的，然后特别中国这个市场氛围又不好，别人又会跟你要回扣哈，最好不要哈，这个做技术工作好一点啊，做什么好一点，对不对啊？这种观点对不对？我再问你。不对，因为技术工作难道没有试探吗？你以为做牧师没有试探吗？一样有的，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为了躲避，所以我说这就是两种生活观念。一种生活观念，其实有宗教的人是以罪为中心进行生活，就是他一切的重点是避免犯罪，避免犯罪。我们是不是呢？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观念，完全不一样。以福音为中心的就是汲取上帝的恩典，我会遇见试探，我会遇见挑战，我会有重担，但是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阿们吧。 这个时候我的生活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喜欢做销售，你去做吧，对吧？有试探怎么办？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得胜啊，对不对？你不要说哎呀那个有试探，我很喜欢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是哎呀我现在很纠结，纠结什么？我也不知道上帝对我呼召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这个是不是上帝呼召我把现在的工作丢掉，然后专心做教会工作？我说为什么呢？有时候我谈了以后，就我的直觉的感受，我说不是，因为上帝给他的恩赐好明显。有些人做销售那是天才，对吧？然后他仅仅是因为有试探，然后有这种错误观念，他以为我不应该去做，不是的。甚至有些人说，哎呀，你职位做得越高，试探越大，同意不同意？同意。职位越高，你要处理的事情越复杂，但是神的恩典也更大。阿们吧。你相信但以理约瑟遇见的挑战多不多？一定很多。搞政治的哦，做宰相的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那些大臣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个个都去攻击他。好做不好做？绝对不好做，不可能好做的。阿们吧。但是做成没有？做成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在那里，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照着上帝给我的恩，在广阔的天地当中我去服侍就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做那些简单一点的工作，有的人真的巴不得哎呀我去扫马路就好了，反正固定领工资哈，没有试探，也不需要跟别人谈，也不需要跟老板谈，也不需要有这个什么啊，有的时候还有回扣问题什么之类等等之类。真的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只鹰然后呢委屈自己学习在鸡窝里生活，请问这只鹰是得胜的鹰呢，还是失败的鹰呢？啊，一只鹰学习在鸡窝里生活，我不是藐视鸡的意思啊，你知道，因为鸡就在鸡窝里，它很享受这种生活，对不对？那这个，但是一只鹰说的，我逼着自己学会在鸡窝里生活，在地上啄米，请问这个鹰成功了，失败了？这个鹰是胜过了试探，其实还是被试探所胜啊？如果一个鹰变成这样子，这个鹰就是被试探所胜了。阿们吧。你一定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的时候，就是福音。上帝应许了，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再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跟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怎么样？谁能抵挡我们？你要知道，你在你的工作，你在你的家庭，你在你所遇见的一切的挑战当中，神在帮助你，你就有信心。阿们吧。你看到有哪一个运动员在场上跑步的时候没信心，总是觉得自己会输，能跑好的？相反，一个运动员跑步的时候觉得哇，我要赢，我能赢，他跑的就不一样，哪怕他没跑第一名，对不对？他不一样。圣经上面就给了我们这么强大的支持，这是从福音里来的，说神帮助我们，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去做企业家，你去做记者，你去做工程师，你去做销售，你去做行政管理，你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只要我们说你没有违法，不是说只要里面没试探，任何工作都有试探，对吧？只要这些，你比如说这个妓女不用讲了，这肯定是违背圣经的，是不是啊？你不能说我是性工作者，那没那回事，那个是得罪上帝的，那是错的，对不对？但是这些工作虽然有试探，你努力去做，只要你喜欢的就去做，上帝会帮助你。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阿们吧。这个时候我就跑得特别有劲儿，你就不要说变成一个星期天往教会跑我才有劲儿，你其实一周六天没劲儿，星期天一般也没劲儿，这是我的观察。一周六天都没劲儿，星期天的时候也没多大劲儿。但是一旦明白了这个真理，一周那六天很有劲儿，星期天也很有劲儿，是吧？今天我有劲儿跑到教堂里面，跑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平时那六天因为神帮助我，所以我就奔跑，是一种奔跑的生活，你明白吗？那另外一个，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要知道的就是上帝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奔跑，福音还给我们一个东西，就是开阔我们的眼界。福音绝对开阔我们的眼界。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福音让我们认识的世界比一般人认识的世界更少还是更多？更多，对吧？一般人只认识眼见的这个世界， 看一些物理书，看一些天文啊，说宇宙有多大。我们除了这个宇宙还认识另外一个什么属灵的世界。阿们吧。我们的世界观大还是他们的世界观大？我的世界观大，我的世界观比他们涵盖的范围广得多，而且还是真理指导的，还是圣灵引导的，所以我的世界眼界宽，格局当然比一般人大。阿们吧。你的格局大，你奔跑当然就有劲儿的多得多。这是按照现在人很喜欢用格局这个词儿，对不对？说有些人格局大，这个人不一样。为什么生意能做得好？格局大。马云为什么能把阿里巴巴做成那个样子？有格局，而不是仅仅机遇，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格局更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我就再举一个，稍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你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当中你去看有很多的那些皇帝，那些皇帝的权力大不大？弟兄姊妹，权力很大，是不是啊？动不动把别人害死了，动生杀予夺，他都在掌管在手里。但是福音开我们的眼睛，像那个瞎子眼睛能看见了一样，福音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相。什么真相呢？就是中国历史上这些皇帝似乎他手里掌握了极其强大的权力，但是真相是这些皇帝全部都是被权力所掌握的。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到底是皇帝掌握着权力，还是权力掌握着皇帝？你哎，我觉得这是皇帝掌握。不，你看那些当皇帝的人性扭曲不扭曲？当皇帝的几乎个个人性扭曲，对吧？一当皇帝先害自己的亲弟兄，对吧？按照人性来讲的话，应该先什么？应该先爱自己的弟兄。为什么人性扭曲？因为权力抓住了他，权力在吞噬他的人性。阿们吧。那么我们福音让我们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福音给我们不同的看见。那么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权力？我再问弟兄姊妹。哎，梁弟兄，你刚才说的哇，权力好可怕，最好我什么权力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主耶稣基督讲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对吧？圣经上面讲我们是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的。那我怎么才能不被权力所吞噬呢？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福音，回到神的律法，我们知道爱，对吧？你怎么运用你的权力？我是爱人如己，我知道上帝给我一切的权柄都是为了爱别人。权力还能吞噬你？不能，不能了。上帝给我做丈夫的权柄，这个权柄让我干什么呢？让我命令妻子，好舒服，是不是这样子？不，给我做丈夫的权柄，让我爱我的妻子；给我做妻子的权柄，让我爱我的丈夫；给我做父亲的权柄，让我爱我的儿女；给我做儿女的权柄，让我爱我的爸爸。阿们吧。不一样了，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说这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使我们可以奔跑。为什么？一，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我是有天堂的人，所以我不要再去担心我能不能上天堂，所以我都肯定上天堂了。就像那些已经办好移民手续的人活得很潇洒，我们往哪儿移民呢？往天国移民。我不是移民到美国，我不是移民到瑞士，我不是移民到加拿大，我移民到天国。早办好手续了，移民手续办好，连绿卡都拿完了，不单是绿卡，我这个公民证都拿到手了，这些都在我手里了，是吧？所以我今生活得很潇洒。另外就是我看见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宽广的天地给我，对吧？我要不要跑？一个要跑步的人没天地能不能跑？比如我们今天在房间里讲到这里，我要跑1500米，好跑？我不好跑。但是我有广阔的天地，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因为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也把万有和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所以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家庭，在我的生活，在我所处的社会当中，广阔的天地里面去奔跑。而且福音还使我眼界开阔，使我看见这世上的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很有动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么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二点，福音给我们很强大的动能，让我们可以奔跑。那么这个有动能的生活也是一个奋力拼搏的生活。我再讲一遍，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这个有动能的生活也是一个奋力拼搏的生活。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把我们在这里比喻成为运动员，向着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直奔，我们去奔跑， 运动员要向前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好运动员有没有可能不做任何的锻炼，纯粹是天赋，然后跑得很好，打得很好，做得很好？不可能，不可能。我以前那个时候看这个新闻，因为我比较喜欢一些体育新闻，虽然现在体育运动比较少，但是体育新闻我还是很喜欢。那看那个谁呢，就大家知道那个应该是16年退役的那个科比是吧， NBA 那个球星。你知道科比早晨几点钟起来锻炼吗？你知道科比几点钟起来训练吗？科比是每天早晨四点钟起来训练。当然他睡得也早，他睡得也早，他不可能12点钟睡觉4点钟起来睡觉，那个起来锻炼不可能，就他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因为原来人家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他说你们知道洛杉矶，因为他是洛杉矶湖人队的嘛，他说你们知道洛杉矶早晨 4点的天空是什么样子的吗？人家以为他只是特别中国的记者以为他是失意的说法。然后结果有一次科比来中国访问，你看有些小球员就说，哎呀，那个能不能跟你一起打打球，因为他很友善，他说可以啊，我可以指导你，那什么时候来打，明天早晨四点啊，我们到那个运动场去见面。真的是四点，真的四点他就去了。对他来讲他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他可以投篮投这么准，他不单有天赋，他两米多高的个子，然后弹跳力超好，运动天赋超高，但是他也不停的训练，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如此。我们这些福音的运动员，我们这些奔跑天路的基督徒，你要奋力拼搏，真的你要奋力拼搏。就像我们希伯来书第12章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是怎么奋力拼搏的呢？他这里面先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是你首先是被，为什么我要奋力拼搏？第一个，我是被福音的恩典所激励，我是被福音的见证所激励。我们之前讲见证人，我们今天重点就不讲这个，就是我说从我们为什么要奋力拼搏，我说从几个方面。一，就是积极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被福音所激励，我们要学会应用和支取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福音大有能力，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但是福音的大能是不是我们这些人一信耶稣我马上就知道怎么用？不是的，我们惯用的是世上的方法，我们不太习惯怎么用福音的方法。真的真的，福音的恩典的方法，恩典的思路，这些福音化的生活观，我们需要不断的提炼。而且我这段时间我在思考，我觉得还很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有些东西道理你懂了不等于你能实践出来，同意不同意？有些人是道理还不太懂，你就需要有一个过程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能等不等于你能实践出来？不等于。我特别在教育我儿子这方面我特别深的感慨。怎么感慨呢？我知道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应该教育孩子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我发现我教育我儿子有时候特别遇见事情急了，我着急的时候跟我爸一模一样我爸当初怎么教育我就怎么教育他，真的。然后你要费很大劲才纠正，哎，不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我有些道理我懂了，但我实践还没实践出来，何况还有些弟兄姊妹道理还不太懂，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去知道。所以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弟兄姊妹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句话，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呢？那句话说什么？他说耕耘和收获从来不是一个季节，对不对？一般来讲耕耘和收获从来不是一个季节，对吧？有时候你撒种，可能你是春天撒种，然后到秋天才收获，对吧？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季节？不是，甚至有的是早春，甚至有的是冬天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才收着，是吧？是这样子的。他强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去努力，你需要去用心。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珍贵最强大的力量。我再跟大家讲，我有的时候我想想我也觉得很心痛，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像什么呢？真的像的是拿着金饭碗在那里要饭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深深的去挖掘福音里面的这种能力，福音真理给我们的造就，然后我们过的甚至在我们身上体验出更多的是那种宗教对我们的影响，而不是福音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表现并不让人羡慕，但是我们需要去把这些挖掘出来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我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就像上帝给我们的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是不是天堂才能用 啊，弟兄姊妹，这张支票是不是上了天堂才能用，还是今生就能用？今生就可以用，你看到圣经上多少经文是关于今生的，阿们吧。你们要孝敬父母，是不是啊？是讲今生还是讲天堂啊？今生啊。你们夫妻之间要彼此相爱，是讲今生吧？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工作，都是讲今生的。今生我们要学会支取福音的恩典，因为福音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东西。我们有一个最有能力的东西，就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已经是电力很发达了，然后你一开开关，啪，电都送到你们家，结果有一个人说，我回到家里面我就点油灯，然后呢我煮饭的时候烧柴火，然后到去下楼去捡那些枯枝败叶，然后还搞了一个灶，然后把柴火放进去，然后拿个报纸点着了，然后他扇啊扇啊，然后把一顿饭煮起来了。请问这个人他要煮一顿饭，他要生活，比起其他人来讲的话，他是更容易还是更艰难？一定是更艰难，对吧？因为有强大的电力能源它没用，有强大的煤气能源它没用。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我们有最强大的能源，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这个丢在一边，我们整天在自己的行为里打转，整天在宗教里打转，整天在那些东西里打转，所以就像挨着电厂不用电的人一样，你明白吗？就好像煤气已经通到你们家了，你就是不开煤气瓶，你就是不开这个煤灶，你还要自己再搞，叫下楼去捡枯枝败叶。我说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少基督徒就变成这样。我不是说反对大家在世上去学习一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对福音没有更深的思考，所以他缺乏力量。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去更深的去明白福音。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一直问我，我们其实我们原来在郑州的时候，14年我们教会改革，我们14年开始讲因信称义系列，讲了一年多，有50多讲。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听，因为这个能给你打下坚固的福音根基。你这个根基打下来，就像我们刚才说，比如得救确据的问题解决了，对吧？你知道上帝爱你的问题解决了，你就越来越认识福音的大能，你这个时候心就宽广，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你明白吗？但是回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这个有动能的生活是奋力拼搏的生活，你要能够把这些用得好，你必须像科比一样去努力训练，阿们吧。我不是说让大家说，哦，梁弟兄今天听了你讲到，哎呀，我觉得好惭愧，人家为了世上的这个打一打篮球啊，人家都早晨四点钟起床。好了，梁弟兄，明天我也四点钟起床。啊，对不起啊，我有点感冒。那我跟大家的建议，我不是就让你四点钟起床，因为就像科比，人家可能是8、9点多钟人家就睡觉了。人家保证因为四点钟起床他睡7个小时可以，对吧？你如果12点钟睡觉，你四点钟起床，你不要干活了，真的，你起床以后你一天都神情恍惚。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强调就是个精神，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是叫人活的，你得知道这一点。我们有些基督徒有误会，有些人轻看福音，还有一些人不轻看福音，觉得福音宝贝，但他有个误会，他认为说，哎，我信了耶稣了，梁弟兄讲到我听了，我特别喜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太好了太好了，福音是神的大能，我就整这个大能在我身上彰显。不是的，你得学怎么顺着福音的大能去行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现在都用电，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电力输送到我们这里，电厂需不需要人管理啊？有没有可能电厂根本没人管，然后就放个发电机，电就送过来了？这个电力系统需不需要人维护？需要的。维护的人是不是随便拉个小孩子？哎，今天那个停电了，过来帮我弄一下，行不行？不行，他必须受专业训练，明白吗？那同样道理，福音也是这样。所以你要竭力的奔跑，你就需要什么？你就需要去学习福音，这才能让你更好的奔跑。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我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向前奔跑。我说刚才说的是积极面，那么消极面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能够把各样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给拖下去。罪是什么呢？罪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种阻力，罪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种离心力。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往前跑的时候，阻力把你往哪里拉呀？把你往后拉，对不对？想推你。而且我说最像一个离心力是什么呢？就是阻力是你想往正确的方向跑的时候，它让你跑不动。 还有一个呢，就是罪像一个离心力，它是想把你从正路上拉走，给你拉到歧途上面，给你让你误入歧途。那么就像保罗说的，你注意，其实保罗真的这样去讲，罗马书七章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子，我是不是我所愿意的善我一说行就行出来了，保罗是不是这样说，保罗是不是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说不做我就不做。我以前遇见一个很骄傲的姊妹，她就这样跟人说，她说我某某某，我不讲她名字了，我某某某，我不想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做，我不像你们，你们这些人很软弱，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一定不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坚决把它做下去，我一定把它做成。哇，我就好骄傲，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励志，而是说我说这个违背圣经，圣经上面讲我们经常有一个挣扎，就是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我没有去做，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出来，那怎么办，我怎么能够做到说胜过这一切。保罗在这里就讲了一个什么，他就做一个形容，就是罗马书七章结尾到八章开始，他说因为那个罪和死的律和生命圣灵的律之间的关系，我们把那个经文也再读一下好不好，大家再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大家再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是开头，罗马书第八章的开头，我们来读好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一二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你看到使徒在这里讲，他讲了有两个律，一个律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还有一个律呢是罪和死的律。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你所愿意的善你做不了，因为有一个罪和死的律，你怎么才能脱离这个律呢，是生命圣灵的律。律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一跳起来，请问我能不能头撞到房顶，不会，我的弹跳力再好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我撞不到房顶，凭什么，我很努力的哦，我很努力往上跳的，你看我，然后呢，为什么我还下来，为什么还下来，因为我意志不够强所以还会下来，是不是这个，是因为你不太想往上走，我很想往上走的，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向下的律，这个叫做地心引力定律或者叫重力定律，这个律拉着我往下走，这个叫罪和死的律。你所愿意的善就是我想行善啪拉下来，我想行善啪拉下来，我不愿意行恶啪把我往下拉，我作恶，对吧，那么怎么抗衡这个律呢，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火箭一样，你知道你要脱离地心引力定律的话，单单靠你努力没用，得有一个更强大的律拖着你往上升的律，火箭的律，你明白吗，你得坐上那个火箭，不单能够脱离地心引力，还可以把你送上月球，把你送上火星，然后耶稣基督是那个火箭，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最后把你送到哪里去，是不是送到火星去，不，送到天国去，三重天上，是不是，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才能脱离罪担，我怎么才能脱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你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吧。但是我们也刚才讲了，你不要那么骄傲，你特别不要在软弱的弟兄姊妹面前说我想做的事情我一定能做，我绝对做成，我上帝就会让你在人面前显出你的软弱。我们后来就，我就看到那个姊妹因为这么骄傲，然后在很多人面前呢就显出她的软弱，她并不像她说的那么好，甚至他有时候犯罪别人都看见，自己一点都看不见，就是他那种骄傲，他那种论断人，他那种对别人那种飞扬跋扈，他还自己看不到，这就是愚昧了，对不对，其实他被罪抓住。那么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各样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怎么脱， 耶稣基督，阿们吧，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看见，一定要晓得，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去向前奔跑，有一个过一个有动能的奋力搏斗的生活。那么在第二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的经文，这里讲的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你仰望耶稣，你仰望耶稣。弟兄姊妹，你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奔跑，在世界上奔跑需要奋力，你需要训练，你怎么训练，你就不断的看耶稣，你的心灵就在接受训练。就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科比他练篮球，他就是在篮球场不断的练投篮，不断的练投篮，对不对？站在那里投，跳投，甚至退后退投球，然后扣篮等等之类，他不断练，越练越熟悉。这是他，因为他所有的关注点都在这个篮球篮筐上面。我们的关注点应该在谁？在耶稣身上。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基督徒对耶稣的关注不够。我不是说让你每天都是耶稣耶稣耶稣在哪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很多基督徒对新约，对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经文，就哎呀，我早看懂了。哎呀，我们人就有这种软弱，你明白吗？哎呀，就旧约不熟，哎呀，旧约不行，我得多看看旧约。哎呀，人家说了，说先知书是最难懂的。好，我为了闹懂这个最难懂的先知书，我花大力气，这叫本末倒置，你明白吗？你为什么读先知书读得那么艰难？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读启示录读得那么艰难，但是拼命的整天在那读？其实启示录你之所以读不懂，是因为你福音根基不牢固。先知书为什么你读得那么困难，云里雾里？不是因为历史你了解的不够，是福音根基不够。法利赛人读不读先知书？我问弟兄姊妹，法利赛人读不读先知书？读。法利赛人人家读旧约读到一个地步，旧约总共多少个字他统计下来，所以在整本旧约里面最中间那个字是哪个字，哪章哪节他找出来。你说这有意义没有？我再问你们，有意义没有？说总共旧约从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句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结束，好，总共多少个，这多少句多少字他都记下来，记下来以后他算算这些。你说无聊不无聊？无聊的透顶。但是我说，我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哎，福音书大家看好简单，而且特别福音书又是讲故事的啊，哎，故事一看就懂了。我先去研究那些我不懂的，结果花了好大好大的力气，所谓的去研究自己不懂的经文。你搞错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的力量来自于基督，你的力量来自于他，仰望耶稣基督。而且他这里面特别加了一个词儿，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叫创始成终？你的信心从哪里来？谁给你信心的？耶稣给的。谁保守你信心啊？我保守的。信心是耶稣给的，我得自己把它保护好，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你的信心是耶稣给的，保护到最后是耶稣做的。所以你安稳不安稳？这是不是得救缺据？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因信得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得救的信心？有。这个信心失去了好可怕，对吧？这个信心谁保护着？我保护还是耶稣啊？耶稣。耶稣会不会弄丢我们的信心？耶稣会不会说，哎呀，那天我太忙了哈，另外一个姊妹这个信心特别软弱，我正陪着他呢，没想到魔鬼攻击你一下，把你信心给弄没了，哎呀，这来不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耶稣是神，他保护我们，阿们吧。一旦知道这时候，这个就不一样。另外这里面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我们仰望耶稣的话，其实也有一个，就是你效法耶稣。怎么效法耶稣？弟兄姊妹，你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去胜过苦难。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十字架比耶稣的十字架更重？有没有一个基督徒经历的苦难比耶稣的苦难更大？有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压力比耶稣的生活压力更大？没有。那耶稣这些都是极致的，他怎么得胜？他是神啊，他当然得胜了。他是不是人呢？他是人。他怎么得胜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乱想，你回到圣经啊，圣经里面讲耶稣怎么得胜的。你看这个经文，希伯来书12章2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什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为什么可以忍受羞辱？耶稣为什么可以轻看羞辱？耶稣为什么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里面说因为什么？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耶稣的压力是最大的，耶稣的负担是最重的，然后耶稣的得胜也是最大的。但他怎么得胜？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的得胜是因那什么摆在前面的喜乐。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圣经啊，弟兄姊妹。我们人经常有一个错误观念，特别我就举例子，我稍微岔开一点让大家更好明白。我们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是经常认为说做错了一定要纠正哈，打压他，甚至孩子做好了得了个98分还说你还差2分没满分，是吧？这个和圣经不吻合的。圣经里面讲说耶稣是因摆在前面的什么东西？喜乐。你明白吗？是喜乐。一个人的力量是因为喜乐，对吧？箴言书里面讲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就是喜乐的心甚至能治病。我现在感冒了啊，我不是那个啥哈，就是喜乐对我的病情恢复一定有好处，你信不信？是不是？那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连主耶稣基督他都是因着喜乐来胜过这些艰难。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奔跑，对不对？我们要奋力拼搏，我们要训练自己，这个过程当中要流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流泪的，甚至会流血的。但是你怎么可以胜过这么大的艰难？喜乐。喜乐从哪里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所以你要抓住喜乐。所以我继续说回教育，你要教育你的孩子能教育好，你从喜乐教育他。你明白吗？你要让你的孩子喜乐起来，让你的孩子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宝贵，让他知道他在父母心目当中的宝贵。我跟你讲，这个孩子将来差不了。反之，我们整天让孩子觉得羞辱羞耻，觉得自己卑贱，这个孩子活得好艰难。真的，我前几天我看一个新闻，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心痛。我不知道是最近的还是以前，反正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有人发了一段视频，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就是江苏的一个小女孩，农村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10岁自杀了。为什么自杀？而且新闻里面讲说这个小女孩没抢救过来，就是在她的父母心目当中向她的表达就一直说这个小女孩很笨很糟糕，然后甚至她的老师不让她考试，老师可能只是觉得他可能学习成绩差，可能再带点调皮等等之类，这都不奇怪吧，对不对？其实这里面有恶性循环哦。当一个老师瞧不起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表现会更糟糕，这个学生会用另外的那些另类的方式，包括调皮捣蛋的方式，想吸引老师的注意力，老师就更讨厌他，这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一形成，糟糕了，这个小女孩的表现一定更差。更差的表现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更差的表现带来的结果就老师可能是惩罚他，说考试都不用考。所以这个小女孩彻底绝望，她就拿着家人的手机录了一段视频给她的爸爸妈妈，说我太想去天堂了，我觉得我在这里没有意义啦，什么就是小孩子的说法，不是我们大人的话，我原话我转述不了。然后在她的这个作业本上写了一个遗书给她爸爸妈妈，喝农药自杀死了。你看到了吗？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是这样绝望？是不是？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绝望能够让一个人奋发，这是中国文化里面极大的一个糟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不是？破釜沉舟啊，把船都砸了，锅也砸了，然后就把敌人打败了。你胡扯。我告诉你，那些被恐惧抓住的人就会像野兽一样，这是一种表现。被恐惧抓住的人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彻底绝望，就是这个小孩子表现。圣经上不是这样子的。你就明白为什么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不断的讲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对不对？甚至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吧？我想起你们的时候我就喜乐。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想起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我的喜乐，我很忧愁，我就很没力的，你明白吗？ 我也想起，哎呀，我们现场听到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得了很多的造就，这是我的喜乐，我才能得激励的。小孩子更加，小孩子心灵比我们更脆弱，所以父母后悔来得及不？来不及了。那个小孩子，我相信父母哭死了也没有用，对吧？他们以为只是说一说，就是这种错误违背真理的东西在中国太流行了，对不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吧？啊，一定要弄得你很惨，你才可以起来。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你明白吗？圣经上面说我们世上有苦难，但是你胜过苦难的是喜乐，胜过苦难的是盼望，因为连耶稣都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我们中国为什么父子关系经常是那么僵硬紧张，有的时候我们春节回家都是很纠结，对吧？一方面又想念爸爸妈妈，但是呢，见到爸爸妈妈呢，又一些很痛苦的伤心事又勾回来。为什么？因为就是这种错误，就是这种错误的教育观念。而为什么有这种错误的教育观念？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错误带来的。阿们吧。对人性认识错误带来的。所以为什么你就明白基督教影响福音影响那些国家，他们教育的孩子为什么那么阳光，是吧？因为他们看事情受福音影响啊，福音是把盼望带给人的，是不是？福音是把喜乐带给人的。你是天国的子民哦，对不对？你是神的宝贝啊。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说这个，后来我讲了，也有弟兄姊妹给我发信息，他很感动。我说包括我们的家庭，有的家庭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家庭很糟糕，有些，对吧？有的父母很糟糕，有的婚姻状况，比如说丈夫或者妻子的状况很让人担心，很糟糕。我说即便是这样，神的意思是好的。就好像什么，好像你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穿一个军大衣，穿一个大棉袄，这个大棉袄能给你保暖，但这个大棉袄有点脏，油油腻腻的。但是给你这个油油腻腻大棉袄的人是想害你呢，还是想保护你？他是想保护你。你如果只是看这个大衣的油油腻腻，你说怎么别人的大衣光鲜亮丽，我怎么是这样子？不，因为那个大衣至少保护了你。阿们吧。你看到父母的问题，你看到配偶的问题，你看到孩子的问题，你看到你的家庭不幸福，你看到工作不幸福，是上帝给了你一件油油腻腻的大衣，但是你没大衣你会冻死的。阿们吧。你就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么你能得到这个油油腻腻的大衣，已经是上帝照着你所处的生活环境最好的了。所以我就感恩，我不要看油腻，我看这个大衣好暖和，对不对？包着我好暖和，我有这样的爸爸，我有那样的妈妈，感谢上帝了，是吧？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喜乐，这就是盼望。我们任何时候不绝望，你要看到耶稣都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所以你要学会这些的时候，你把这个福音领受下去，你看看你子女教育会不会改变，你看看你的婚姻生活会不会改变。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奔跑前路，这是我说的第二大点。那我要讲的第三大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大点就是我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用奔跑的生命去传福音，去见证基督。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讲，福音是有动能的，这个动能会激发我们的生命，这个动能的生命我们要去奋力拼搏，学习操练，让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阿们吧。你去学，你去成长，然后我们有一个职责，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面有一个最伟大的使命，就是传讲福音，见证基督。阿们吧。真的，严格来讲，我说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照顾好家庭，要做很多的事情，没有错，这些事情是你生活所必须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传福音，我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我是一个聪明人，我不是说骄傲自己，就是我选择要去一生传道，因为我看见这个事情宝贵。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的钱财能带到天堂上去吗？带不了。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别墅能带到天堂上去吗？不需要，因为天堂说那个房子太丑了啊，我这么漂亮的别墅还丑，天堂里面美的比不知道比这超过多少倍，对不对？你在地上哇，我带一个什么钻石，哇，几克拉的大钻石戒指，天堂上面黄金是做街石的，大家有没有记得？是不是启示录里面讲说用黄金来铺街，然后城墙用宝石建的，啥意思呢？ 就是天堂的宝贵，还有告诉我们，你在地上看为至宝的东西，在天堂太普遍了，跟一个砖一样，跟一个墙一样，是不是？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传福音是最宝贵。而上帝把传福音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谁来做？交给我们做，他信任我们不？一个老板把他们公司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请问这个老板信任你不信任？一定信任。这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福音，上帝给谁了？给天使了吗？不是，给谁？给我们。你知道上帝多么信任我们，上帝多么爱我们，阿们吗？你还觉得自己是垃圾吗？这么宝贵的工作都交给你，你还觉得自己是垃圾吗？不是，我是神尊贵的王子，阿们吧。但是你要传福音的话，怎么传福音？我跟你讲，福音不单是用口这样传的，福音是用生命去见证。怎么生命见证？奔跑的生命。再说回我们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把我们比喻成为运动员，你知道运动员其实特别吸引人的注意力。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运动员给人的印象更健康更积极更向上，还是那些有各种各样八卦新闻各种各样绯闻的明星啊？大家会注意，哎，哪个明星又出绯闻了，大家是好奇心发动。但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是那些积极健康的运动员更在他心目当中地位更高呢，还是那些整天闹绯闻的明星地位更高？一定是运动员，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做一个竭力奔跑的像运动员一样，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福音，把人吸引到耶稣面前去。我口里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在我生命当中去彰显。所以回到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去看那些信心伟人，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太片面，就一个角度去看，你要多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觉得不得了。比如说我们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吧？亚伯拉罕是个军事天才，对吧？带着几百个家丁就把几个王给打败了，是不是军事天才啊？亚伯拉罕是一个成功的富豪，同意不同意？亚伯拉罕那么有钱，若是上帝给的啊，亚伯拉罕是不是每天出的门口，然后上帝棒掉一个金掉一个银下来？不是，他是经营出来的，同意吧？他是经营出来的。所以你仔细去看，你仔细去想的话，这个时候这就是福音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彰显。我们以为亚伯拉罕整天只是在上帝面前跪着祷告，他不仅在上帝面前跪着祷告，他的生活就是美好的见证。我再讲个诺亚，诺亚是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管理者之一，你同意不同意？什么管理者呀？诺亚就是建方舟，方舟建了多少年？弟兄姊妹，120年，就他自己搞的是吧？可能吗？不可能。诺亚不知道要请多少人来帮他建方舟，同意吧？要画草图，要施工，要砍木头，要买别人的木头，而且一建120年的工程哦，弟兄姊妹。得花多少钱，得用多少人，他不会管理行不行啊？而且这些人是不相信的，对吧？这些人不认为自己应该进方舟的，怎么能够让这些不相信的人都参与到他的工程当中啊？而且这个船造的漏水没？我再问丁子妹，哎，上帝让他造的还会漏水？上帝让他造的也是他造出来的哦，对吧？怎么可以做的这么好？他如果没有管理的水平行不行啊？就他带着三个儿子一家八口把那么大的一艘船造起来，不可能。你仔细去想一想，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说啊，只有做教会工作才属灵。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去看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生活见证好丰富的，对不对？丰富无比的。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而且诺亚那个船造到哪里啊？大家如果看旧约圣经创世纪就知道，他在山上建的。你知道诺亚一定是一个口才好的不得了的人，你能说服一个人在山上造船？说服多少个人呢？不是说服一个人，说服一大堆的人。而且120年不知道换了多少工人，对吧？是吧？不知道换了多少个 CEO， 对不对？还有 CTO， 还有 CMO， 对吧？他整个要组织一个大公司才能做，因为他那个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航空母舰。你像我们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自己造出来的航空母舰，这么大国家，多少人口我们中国？13亿14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到今天还造不出来，挪亚几千年前就造出了那个时候的航空母舰，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傻了，不要觉得哎呦我们信耶稣就是傻傻的，没有啊，信耶稣好聪明的好不好，对不对？你再去看那些先知，我跟你讲，我之前准备的，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跟你说，旧约里面的先知是当时最好的记者，同意不同意？你知道记者做什么工作？记者就是报道，是不是啊？然后引领舆论，告诉大家，我说那个时候那些先知就做这些工作，因为他呼吁啊，对不对？他把他的感动，把他的思虑，把他对这个民族的这种各方面，哇，然后有不少人殉职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这些时候，这是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他们的生命都是在奔跑的生命。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这几点所跟大家讲的，你要晓得说，这个福音的大能，这种动能在你生命当中一直要激励你，你在各行各业都要为基督跑起来，你跑起来的见证比其他的东西更有说服力。阿们吧。你这个有动能的生命，你跟人说啊，耶稣很伟大，信耶稣多么好，但我看你蔫不唧的，有那么好吗？就好像你说，就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在微信里面经常看到有些姊妹，有的时候卖化妆品的，啊，我这化妆品多好，然后我看好家伙，你这脸这样的，你这化妆品好，我都没见你这个化妆品把你自己给弄漂亮了，我是绝对不会买你的化妆品的，对吧？有些姊妹就是卖化妆品，因为很多人加我微信好友，就是然后晒自己的照片，然后啊，你看我用的化妆多漂亮，是吧？我告诉你，我今年40了，但是人家以为我才20，都是因为我用这化妆品用的，哇，好有说服力啊，对不对？买啊，而且我化妆品还不贵，啊，赶紧来买嘛，很多人就来买了，对吧？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些人本来应该垂垂老矣，我们这些人本来被胆怯抓住，我们这些人本来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看，我不是一个绯闻明星，我是一个健康积极的运动员，你看我的生命怎么跑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个运动的跑，而是我这个生命的动能，你看到了吗？你看到，这就是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一方面跟你讲福音，一方面用我的生命来见证基督，我脱去容易缠累我的罪，我脱去各样的重担，向着标杆直跑，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上帝，你是施恩祝福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带领我们，让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彰显，因为你的福音真的是有能力，而且这个能力超过宇宙间其他任何的能力。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奋力拼搏的心，我们努力的在福音上面去扎根，去建造，去学习，让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有活泼的生命的这种见证，来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